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我们开始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在这人生的道路上，我们能够有主你自己呼召我们，来带领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我们何等感谢赞美你，真的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头能够看到人生不一样的希望，能够看到主啊，我们并不需要活在肉体里头，我们有一天可以真的是跟我们进入到耶稣基督里头的这样的实际当中，能够活在地上，真的有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活在基督里面。主啊，我们真的是何等盼望你的圣灵早一天带领我们一步一步，让我们能够这样子快跑的跟随你，能够真的是在我们的身上达到主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今天是应该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啊。下周要讲什么还好像没有想法，所以这周需要神来开启。我们上次讲这个讲这个属灵的人，讲到主要就是说主耶稣所讲的这个羊圈还有牧羊人的这个比喻啊。在这个比喻里头，当然我上次有提到说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是上次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有一个很仔细的分析啊，就是看到说这个比喻反映出来呢，有些东西是很清楚的，还有一些东西可能不太好解释。很清楚的就是这里所说的羊是属主的人，就是重生的基督徒，因为主耶稣在后面有讲到那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的一直就是说，你如果是基督，为什么让我们犹疑不定呢？主耶稣其实就告诉他，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所以呢讲得很清楚啊，真正重生的基督徒就是羊，就是属主的人。但是呢他讲到基督徒的生命有两个阶段或者两个层面。两个阶段呢是指一前一后，两个层面呢我为什么要用这么一杠，你说阶段或层面，其实就是在出去呢你还有在进来的那种意识。所以最后是两个的合一，而不是出去就不回来了那样子的一个感觉啊。然后他讲到呢，羊圈内虽然是安全，正常来讲，羊圈虽然是来保护羊的地方，但是里头却有盗贼的危险。羊圈外呢才有新鲜草吃，不是说羊圈里头就没有草吃，会完全不可能有草吃，但是新鲜草肯定不是在羊圈里头找到的，对吧？但他出去的话，他有可能遇到狼，需要主耶稣基督亲自带领，因为主说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对吧？所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一些很确定的一些。然后我们看到一些其他的经文呢，他其实给我们了一些暗示，说这两个就是羊圈内的羊和羊圈外的羊有什么特点，是吧？羊圈它在这里头，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六节，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看到没有，不是这个圈里的，在羊圈外的。所以圈里是一批羊，圈外是另外一批羊，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所以从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出，羊圈内的羊呢，如果用律法之下的基督徒，当时就是犹太的基督徒吧，他们这些人呢为代表，或者是那时候我也不叫他基督徒吧，叫属主的人吧，因为主耶稣来了才真正的死里复活，才成就这救恩，才可以称为基督徒。因为基督徒原来的意思是像基督一样的人，对吧？像基督一样的人，这个在旧约时代是不可能真正的有的，对吧？因为他们不可能有基督的生命。然后圣经里头呢，其他地方其实也给了我们很多的这种明示或者暗示，让我们知道说他所讲的这个羊圈内有保护，他有什么特点，羊圈外有什么特点，其实讲的是蛮清楚的。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有未来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是不是这里所描述的图画就很像主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羊的牧人来到这里，然后把这个羊要带出去啊？我们上次也提到说，在因为主耶稣在这里他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他有讲，他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你看他是门，但是呢他又说是，你看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 然后开门的就给他开门。所以在这里头呢，你可以看到说好像这个比喻就是原来之所以不好解释，就是说在这里头主耶稣有同时有两个身份，而且还有开门的，对吧？所以我上次有提到说，在这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主耶稣的形象作为羊的门呢，对我们大家很熟悉的来讲，就是赦罪之道，福音的赦罪之道。他告诉我们，我们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他就是担当你我的罪。今天你我的罪，任何一个罪，真真的是被落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子赦罪之道，当一个人认识到自己是罪人，但是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那位替我们担当的罪的，他给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赦罪之道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得救了，对吧？从这个时候就得救了。而这次呢，上次提到几点我就不仔细讲了。这次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阶段或者层面呢。那出羊圈是什么？如果进羊圈啊，就是作为一个人的悔改，信耶稣，接受这个赦罪之道。悔改的特点啊，就是说认识到自己是罪人，而不是一个，你知道吗？不是一个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啊，大家都是罪人。那个就没有个人的认识到自己是罪人，对吧？个人认识到罪人是认识到我自己是一个罪人，别人是不是那是他的问题，我是不是罪人？所以就意识到说我自己作为一个罪人，我所走的人生道路，我的态度，我的思想，我的这些东西是跟上帝的心意不合的，而且神是那个定是非的，我错了，真的认识到自己错了。这个不等于我就可以全部都改掉，如果都改掉的话，那就不需要基督了。但是认识自己是不是错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啊。那如果这样就进去了，那出来又是什么意思？出羊圈是什么？出羊圈那自然就是指脱离律法，因为进羊圈就是进律法，出羊圈就是脱离律法进入恩典。而这个时候耶稣作为牧人，他其实我们知道耶稣就是那真正的道，对吧？真正的道，道成肉身。那这个时候他表现什么呢？生命之道。赦罪之道和生命之道是主耶稣基督两个层面，或者是福音的两个层面。我们以前信主，每一个重生的人，你会发现你原来最熟悉的就是赦罪之道，你知道自己罪被耶稣基督担当了，但是明白不明白生命之道，这是第二个层面了，第二个层面。那我们这次就要很仔细的来看一下啊。在这里头他一开始不就讲到说我们上次已经讲了这个盗贼，这次就不讲了，到十章三节二节开始，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在这里就讲一个看门的。你要想哦，这个门是什么？我们上次讲这个所圈的这个，你可以说是律法，但对于我们一般的人，重生的基督徒，如果对于外邦的基督徒，对于那个律法的，就是圣经里旧约律法那个观念不是很强的人，其实就指我们信主以后我们的那个良心。大家常常听说信主了以后啊，你的良心会更敏锐，以前不觉着错的事情现在就觉着错了。如果只是待在这律法之下哦，那你就会发现一个很敏锐的良心所带来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困惑，因为你常常会发现我这个也不符合圣经的心意，那个也不符合圣经的心意，这个也达不到上帝要求，那个也达不到上帝要求。所以如果在一个教会里头所讲的律法之道的话，你就可以常常处在定罪当中。而那个定罪为什么他可以定罪你？因为你自己已经定罪了，你的良心已经定罪了你。如果你良心完全是没有被定罪的，别人要定罪你还真的不容易。但是你良心已经定罪你了，今天又有人告诉你圣经的标准，告诉你达不到圣经的标准，常常在讲的话，你就处在一种常常的被定罪的光景当中啊。所以他这里看门的是什么？谁让人开门让耶稣基督进来？我们看两段经文啊。第一段经文在加拉太书第三章22节，他说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 圣经把人都圈在罪里。什么叫圈在罪里？其实这句话所描写的，刚才不是说把人圈在律法以下吗？只等到真正的信心来到。圈在罪里是什么意思啊？圈在罪里就是律法或者良心告诉你，你都是罪人。这谁做的？圣经做的。圣经做的。然后呢，他这刚才我们已经读了，对吧？三章二十三，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因信得救的理原来就是讲信心，但真的信心还未到之前，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出来，对吧？将来的真道显出来。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是圣经把人圈在这里头的。所以呢，我的解释呢，这里看门的啊，看门的就是圣经。看门的就是圣经。为什么我们这么来讲啊？再看一段经文，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还是在讲律法。我们刚才讲律法不是把人得救了就被圈在律法，律法就圈在神所说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里头。你必须接受这个标准。如果作为一个基督徒啊，就一个人，如果你都不能够接受圣经是对的，那肯定没有重生嘛。你现在想一想，你都不相信圣经是对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得接受圣经是对的。然后呢，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三章十九节。当然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律法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这所讲的其实还是整个这个道理都是差不多的，对吧？然后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所以你看没有，你来想一想这幅图画，如果这个羊圈哦，羊圈不是这就有墙吗？对吧？这个范围呢，所定的就是上帝的话所说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出去就错了，停在里头就是对的，就停留在上帝所说的这个范围内就是对的。但是门是什么？门是不是让你有个口呀？就在这个羊圈必须有个进出口嘛。如果没全部分起来就没有口了，对吧？所以呢，门就是这个可以进出的。然后呢，律法和先知告诉我们，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他简单的意思就是说，是律法虽然把人都圈在神的话，圣经虽然把人都圈在律法以内，告诉你只有你待在里头才是对的，就是照着上帝的规矩做才是对的，出去就错了。但是呢，他留了一个出口，这个出口呢，本身圣经就留了这么一个出口，圣经就留了这个出口。那个圣经留的出口呢，在旧约圣经里头就已经留下了。所以当保罗他在写新约的福音的时候，他就引用的旧约圣经里头，比如说亚伯拉罕的例子呀，大卫的例子，让人告诉人，其实神早就是这个意思，不是让人靠你自己去达到上帝的标准，是因信称义这个道理。这是不是就留了一个口呀？律法就留在这里头，整个这个围墙这里就留了一个口，这个口呢就是因信称义，是耶稣基督来带人从这里出去的。所以从这里他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吗？在过去几周里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多次谈到这个因信称义，我们也特别就是想要帮助有一些弟兄姐妹看不到自己还没有领受因信称义。因为我们常常说这个领受神的道到底是在头脑里呢，还在心里呢？所以有的人呢可能分得很就比较清楚，对吧？像 Elsa 他就很清楚，他知道在心里他就真信了，在头脑里头他也搞不太清楚，但是他也信不了。但是还有的人呢，头脑逻辑比较强的，你好像头脑都已经觉得这是对的，就头脑上同意这个了，但是呢内心里头或者生活没有变化的时候，就有点搞不清楚到底信还是没有信。但我们前几周讨论到这个因信称义，其实你要从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看出来，主耶稣怎么样带领我们出去，他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带领我们脱离这个律法的这个辖制，出到外头去，是不是通过因信称义的道理啊？ 如果你没有领受因信称义，你怎么可能脱离律法？你怎么可能脱离这个良心？就是就此是在做一切的事情，就是凭良心。我们现在有一次提到说，你凭良心啊，你只是按良心，你会发现你想做的跟良心所告诉你的常常是不一致的，或者有的时候至少是不一致的。你想做的良心告诉你那是错的，然后良心让你去做的是你不想去做的，懒得去做的，对吧？所以呢，如果只是停留在这个阶段，你就会发现你最多明白耶稣基督的赦罪之道，因为你知道自己，你发现自己达不到上帝的标准，还好有个主耶稣，他洗净我的罪，他在神面前，就那个时候你说他在神面前做我的义，这个你都不是太明白，起码知道他是我的救主，他为我这个罪人死的。这就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啊，你怎么给他讲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你会发现啊，他真的没有办法出去。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主耶稣怎么样呼召自己的羊呢？其实我们刚才就说了，他其实都是通过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啊。你看这那段圣经，接下来他所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不在乎遵行律法。你要想一想啊，这句话啊。就你去看圣经，你有的时候会有一种感觉啊，你如果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圣经充满了矛盾，但那个矛盾啊，所有的矛盾都是我们不真正明白圣经的话是什么意思。它里头有两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呢，你在对于基督徒来讲，你还在律法之下。哎，请问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遵行不遵行上帝的旨意？因为律法呢是告诉神说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称义在乎不在乎你听不听神的话？你能说不在乎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就可以称义了吗？那是不可能想象的吧，对吧？所以在律法之下那是一个规矩。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你也要明白啊，这两边的，在这两个阶段的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你把一边要套到另外一边是不行的。等到你两边你要出去了以后，你才能够把这两个糅合在一起变成合一的。在基督里头才能够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否则在外头啊，这两个就是矛盾的。所以在里头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在里头的光景就是你会发现哦，圣经里所讲的一切都是在告诉你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做到没有？你做到这个是对的，做到那个做不到那个就是错的，或者做了那个又是错的，等等的，基本上就是这个。你跟神的关系就是这个，这个叫在律法之下，对吧？在律法之下，但是呢，因信称义告诉你，居然我今天哦。做没做到上帝律法所要求的，这个跟我称义没有关系。人称义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为什么？原因就在于说，当耶稣基督要把你带出去的时候啊，他再也不要让你看你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神所要求的了。你这个道理啊，你说我们在教会讲了六年，其实你想一想，我们在我们教会最近的这些，就是有一些那个难以接受的一些东西吧，对吧？难以接受的，是不是我们还在看我自己怎么样啊？是不是想要证明我自己怎么样啊？这是不明白因信称义的道理。因信称义的道理真正明白，就是说是原来我不再看自己的行为，不再看我做的好不好，不再看我的哪些是有理哪些是没有理的了。哦，原来我们今天要学习，要既然要出去跟耶稣基督出去，我今天就看一个基督义不义，基督义他把他的义给我，那我就义。如果不是看基督，我要看我自己，怎么看都不可能义。这就是这已经在律法之下受教了，所以再也不再去证明说我自己有没有多义，就是义是多一点少一点，遵行上帝的法律是律法是多了一点少了一点，我按照我的良心是多了一点少了一点。所以这个时候就不再看自我的这部分，单单去看基督了。这就是耶稣基督把人带出去啊， 真的。而且这一个带出去啊，真的是要这个道理进到心里去的，它不是头脑出去的，带到头脑，你头脑听明白，如果你出去了，等会要讲，出去有狼的，出去有狼的，那是有危险的，那个不叫听懂因信称义了啊，那叫做把恩典当作放纵情欲的借口，是不是圣经里这么讲的？所以那个不是哦，这个，所以他就是通过因信称义。所以我想呢，这几个星期，我们在查经当中这样子谈到因信称义，而且个别的谈到因信称义，其实呢，反映是什么？主耶稣觉着是时候带领我们当中的有些人能够出羊圈的时候了。如果要不是这个因信称义的道理能够进到心里，永远还是在羊圈里。你听多久，你是在羊圈里头，从来没有出去过，没有出去过基督带出去你的那种感觉。在听道理的时候，在想象出去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但是不知道真正是怎么一回事，那个要真出去才行的。然后为什么羊圈外才有新鲜草？当然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是显然的，没有什么好解释的，对吧？但在这个例子里，大家知道在羊圈里是基督徒的一重生活，出去是另外一重生活。你却想一想，圈内和圈外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什么？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有没有自由，是不是啊？一个是把你限制在你里头，当然对你有保护作用，上次我们讲到充分的讲它律法的很重要的一个功用，或者良心很重要的一个功用，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现在想一想，一个人常常违背良心，如果你把这个东西当作自由啊，那你一定要倒霉的。违背良心就常常去做错的事情，最后要收这种种什么就收什么，一定会带来结果的，对吧？所以呢，但是呢，最主要的在这里头就区别，一个有自由，一个没有自由。那这个没有自由呢，就是这个自由怎么回事？我们前一段时间就前一两周吧，讨论这个，上周对吧？当然看取决星期，再上个星期五，我们就讨论过对吧？加拉太书五章一节，基督释放了我们自由，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然后他再告诉你说，我保罗告诉你们，若受割礼，割礼只是旧约圣经里头其中一个要求，不是说受了割礼你就达到了律法所有的要求了，这代表人开始走那条道路。所以对我们今天来讲，就算不受割礼来讲，你要走律法的道路，他说你继续那样子，恩典基督就与你们无益了。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这行全律法的债，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是与基督隔绝，从恩典中坠落了。所以在这里头讲的很大的一个区别啊，就是说自由与不自由。他所讲的就是说，作为基督徒的生活来讲，前一个阶段呢，你是活着是不自由的，你某个程度你可能还没有不信主的时候自由。不信主的时候有一种什么自由呢？那个时候当然每个人我相信都有良心了，对吧？当然现在也有的人，大家说有些人的道德底线太低，或者是丧尽了良心，那当然那些的人就等于是做什么都可以。但是就算对一般人来讲，还有正常的良心的来讲，大家也有一定自由，因为那个良心呢不是那么敏锐，差不多就行了。还有的时候呢，虽然良心告诉你错了，找个借口说一说呢，你的良心也就大概平安，良心没有平安，你自己平安了，应该这么说，对不对？所以呢有一定的自由的。但是信主了以后，一个人良心敏锐起来，然后清楚的知道什么是上帝的要求，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神不喜悦罪，哦，这个时候呢，你现在想一想，那真的是不自由的。因为你这个时候内心所想做的、能做的、愿意做的都不一定跟你的良心一致，所以这个时候呢真的是不自由的。那出去的时候呢，在基督里才是真正的自由。然后呢在律法之下的时候，哥罗西书是这么讲的，哥罗西书他就讲到说，
我看到哪里开始，对，到二章二十节开始，他说你们若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脱离了世上小学不是从小学毕业了进入到中学，他说世上的小学那个英文翻译成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基本的这些原则，最基本的原则，你要想想基本的原则是什么，我们人要靠自己的努力才能去获得东西，对吧？然后呢，我们自己的这个世界的物质世界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人要去争取。然后呢，你要去争取，你自己不行，你还要靠着别人等等等等，有这样关系网等等，就是大家一般所说的这些东西。其实呢，他说，然后但是我信主了以后，就把这一类的观念，也就同样这种观念带到，怎么说啊？带到自己信仰里头啊，认为说人要遵行怎么样怎么样。他说为什么人像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他说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呵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所以他基本上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还在律法之下的时候，你受着良心的和律法的管束，而且当那个时候在那之下，如果你试图去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哦，错的东西不能去看，对吧？不能去拿，不能去摸。你知道有很多基督徒的教导就是这样子的，就是让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那个不行。他说这些东西哦，正用的时候就坏了，为什么？因为他给你外面给了一个条条框框，他能不能改变你内心的东西呢？这叫肉体的情欲，内心的那个状态，他能改变你吗？他不能改变。所以你仔细想一想哦，在这世界上所教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任何所教你的东西，你会发现哦，要么就停留在律法里头，告诉你你要这么做，你要那么做，要这么做才能够怎么样？这个不光是在宗教哦。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所告诉你怎么样去自我提高的书也是这样子，要么就是这种，要么就是什么，要么就是无法。无法就意思说要教你能够照着自己心里头的这样去，不去管这些东西的约束。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这世界上的东西啊，就是只能停留在这两个，不能够在这里头找到一个真正的那个平衡。所以呢，但是你出去做基督徒的话，神的就是意思不是让你活在这样一个光景里头，不是让你活在这个光景里，他让你活的岂是什么？他让你活的一个光景啊，为什么要出去？为什么要跟着耶稣基督出去？因为他出去让你真真，他想让你得到的是进入这么一个生命状态。保罗在圣经里讲过很多，比如说他在这里讲说，他在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节，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就有益处。他的意思说，其实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基督徒，既然被称为基督徒，你知道吗？基督徒这个中文翻译的真的不好，基督徒的就总感觉是你看师父徒弟，没学成的那种，那吧？那你永远学不像基督的。Christian 真正的意思，像基督一样的，其实是有基督生命的。就他让我们进入的是，有一天活着就是基督。你现在想，这句话是惊天动地的。我们如果看福音书，你见过、你听过、你看过耶稣基督在地上过的什么生活吗？就你随便想一想。门徒在那里面临风浪，哇，面临风浪，在其中摇橹甚苦，而且是半夜。然后主耶稣就从那风浪上走过去。那风浪大的时候，主耶稣在船上睡觉，那些门徒其中有些经历过相当的风浪，都觉得不行了，最后把他叫醒说，夫子，我们丧命你不顾吗？耶稣起来说，斥责风对海说，静了吧，住了吧，然后就平静了。然后他对那些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你可以想象有一天你活在地上，你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吗？这是神的心意。请问这一个是不是你靠自己可以做到的？你能不能想象你天天去在练水上漂？我又看过 YouTube 上有一个少林寺的一个和尚，他在练水上漂，基本上就是说在水上有一些摆一些席子，大家可能有人也看过对吧，就是那个席子嘛，席子当然你要跑，它上面有一定的浮力，但那个呢可能也不是很胖大很重的，然后跑得也很快，突突突，它可以这样子一下子跑，可能假设可以跑二三十米吧，就那个席子摆在地上。这跟耶稣的圣经所说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当然跟我们小说上看的也不一样，对不对？这个是人练不出来的，所以你只要停留在律法之下，你永远不要去想你有一天能够活着，能够进入保罗所进入的。你知道保罗书信所写的全都是说他进入到这样子的生命当中，他在教导人怎么样改变你的心里头的看法，有一天你可以像他一样进入这样子的生命。所以他在这里说怎么样进去呢？加拉太书二章十九节开始，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相信对一个每个重生的基督徒啊，这真是我们心里所盼望的。就算你在这上面没有很大的一个渴慕，你总不希望自己面对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子的压力的时候觉得力不能胜，你总不希望常常有些因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带来的负面的思想定罪，觉得我不行我不怎么样，然后各种各样的焦虑吧，没有人喜欢吧，对吧？你总希望说当我面临挑战的时候，我希望上帝给我智慧，但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就是神说的，他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这是上帝所带领我们初期的生活。请问这个生活能不能靠自己在羊圈里头有一天得着？你知道吗，主耶稣在这里讲到第十章十节约翰福音，他讲了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中文翻译成更丰盛，其实就得生命，但是第二个得的 abundantly， 得到这个生命，但是充充足足的。你知道重生的时候吗？有些人为什么他停留在律法之下，他不容易出来？因为他在重生当中，他也经历过内心里头的一种重生的喜乐。他在律法之下呢，他受过教，他知道神的话其实真的对的，神说的对的，那待在里头最好。初期要倒霉，真的自己也倒霉过，初期的时候，他就顺服了。所以呢，他觉得这很宝贵。但是你在这里头，请问能不能达到这里保罗所说的活着就是基督？哇，你要想基督在这地上哦，我们说在地上，今天如果有100个人，全世界有100个人能够进入到真的这个境界里头，哇，大家对基督徒或者我们自己都现在还如果有这样的人啊，肯定在 YouTube 上大家会看到很多关于这些人的那视频吧，就是如果能够真的那样子，所以这个是神让我们进去的，对吧？换句话说呢，你知道吗？有的在律法下的基督徒对于这个恩典的福音，有常常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常常有各种各样子的，其实不理解。其实说到底啊，他们不理解原因在于什么？就大家好像常常在讲不同的东西，这边就基本上在讲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认罪悔改，这边在讲在基督，在讲因信称义啊，在讲上帝的恩典，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两个是矛盾的。这边强调罪，这边好像你看你们都不讲罪，对吧？总是讲上帝的祝福，就觉得这好像叫做成功福音。但是其实真正的这边，当然这边呢，我觉得真正的也确实不应该只讲表面上的这个祝福，应该讲真正基督怎么样把他的生命给我们，那才是真正的祝福，对吧？ 如果明白这一点，就知道说律法之下在告诉你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限制你这个天然人，限制你的肉体，好让你不要为所欲为。但是呢，在恩典之下，不是在讲你这个肉体，是想让把你里面重生时候所得的基督的生命活出来，以至于彻底的对付肉体，而不是肉体表面上的那些思想和行为。所以是更深一层哦，更深一层。那么再往下看哦，主耶稣他就讲了，接下来到十章十一节，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了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然后底下他又讲了，并且我为羊舍命。你知道吗？这幅图画呢，自然就画得不准确了。主耶稣在这讲的，你仔细想是很奇怪的。当然大家有时候不仔细想啊，主耶稣为羊舍命，当然主耶稣上十字架了，对吧？但是在这里的图画，他把羊带出去，那狼来了以后，他就去献身，先被狼吃掉，这好像，就说是你带羊出去，你也不是这个，正常的不就是把狼打走吗？而不是正常的就是为羊舍命了，对吧？所以这幅图画有点那个什么，而且这幅图画里头啊，这一棍子啊，真的基本上打死了所有的传道人，是不是啊？主耶稣他说，他这里讲到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所以今天所有的传道人，有几个人可以今天有自己的羊有危险的时候去为羊舍命？真舍命，对吧？只要没舍命就变成雇工了。所以这一棒子打得真狠哦，基本上把所有的传道人都打死了，是吧？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因为你现在想，哪一个传道人敢说我为羊都舍了命了？然后呢，你如果这么说，羊都告诉你不谦卑的，对不对？对不对？你还活着，对不对？对吧？所以呢，而且这样子来讲的话，似乎跟圣经里其他的话又矛盾了。比如说，在这里哦。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羊圈必须主耶稣亲自带领？他如何亲自带领？为什么有些好像有矛盾啊？你比如说彼得前书五章一节，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其实对今天来普遍的来讲，就是传道人带领教会的这些人，对吧？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管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好，在这里头啊，你看没有，主耶稣自己是亲自的那一个，他说只有他才会，对吧，为羊舍命。雇工就逃走了，他没有舍命，他是雇工，他不顾念羊。今天呢，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做到了耶稣基督所做到，你再做到，你再付出，你也不可能做为他舍命这个事情，对吧？做舍命这个事情。所以呢，圣经里头明显的讲了，然后讲到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有谦卑束腰彼此顺服等等等等。这讲下去的，你看这段圣经里是不是明确的讲，在教会里头有带领的人，带领的人应该是属灵的生命最长进的，在这个教会里头只有这样子的人呢，你才能带领。在这种情况下呢，年幼的要来顺服年长的。所以你看没有，他把牧养的这个事情托付给教会的人，但是哪一个牧养的人敢说自己为羊舍命了，对吧？如果没有舍命，不就变成雇工了吗？所以我就说这一棍子打得真狠啊，对吧？打得真狠啊。但是你看啊，我就说圣经里所有看似矛盾的东西啊，都是因为没真正的看懂，或者没有看懂它中间的这个联系在什么地方。我们再来看
彼得这么说，保罗也这么说。保罗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七节，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哇，这句话你看没有，你们要效法我，比如他因为是在一个教会讲了，然后又到其他教会去，说你们要效法我，那教会里头又留下有一些人照着我们的榜样行，你们也得效法他。耶稣不是讲只有他亲自要带吗？那为什么你看写在圣经，彼得也这么说，保罗也那么说呀？原因在什么地方？三章十七节这么讲，我们不要把圣经就是抽出一节啊，你就断章取义。你看接下来他说什么？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原来在走这一条道路，跟随耶稣基督出去啊，他是要走一个钉死肉体的这么一条道路。他不是去建立肉体，他是去钉死肉体。你知道在律法之下呢，肉体没有被钉死。在律法之下呢，我在靠着我自己天然的这个人，想要这样想要那样，又被定罪，又想要保护自己，又想要证明自己是对的。律法下之后就是这个光景。但是带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在讲的时候，带领的时候，或者很多人不明白这个道理，他没有走这条道路，他们还在走建立肉体的这条道路。再往下看啊，就更清楚了。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十节，这也是使徒保罗所说的，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句话如果你读的不是特别准确的话，你可以读出使徒保罗的骄傲来。如果你读的不准确，你觉得你看啊，保罗的意思说，你看我效法基督，对吧，我是这么效法基督，所以你们效法我呢，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那你想，那个保罗不就把自己放在基督的位置上吗？这个是没读准确，他的意思说是，你们应该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效法。这个中文好像真的不好翻，不好说清楚。他的意思说，换句话说，你们真正应该效法的是像我效法基督那样去效法。就意思说，我只是一个榜样，我在效法基督，你们通过我呢，看出来是怎么样效法基督的，你们真正效法的是基督，真正跟随的是基督。这就好像十字架一样的，保罗所做的，他让大家要效法他，效法他什么？效法他钉死肉体，效法他跟随基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这句话就说了更清楚了，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六节，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原来在教会里头怎么样又能够跟随带领的人，或者顺从带领的人，效法带领的人，又怎么样不违背主耶稣所说这个基本的道理，只能亲自的跟随耶稣基督，不能跟其他的人。因为今天他所跟的这些人，你看没有，跟的是什么东西？是跟着他这个人呢，还是跟着他所讲的这一个基督的道理？顺服是顺服他这个人所走的道路呢，还是顺服他也走的那条十字架道路？这就为什么你既不能够说盲目的顺从一个人，但也不能自高自大说别人也可能是错的。简单的来讲，当然别人有可能是错的，但你知不知道别人里头什么是属神的，什么是不属神的？如果你在这个还分不清楚的时候，你最好还是谦卑一点，认识到自己是年幼的，分不清楚，让别人告诉你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不是？所以你看没有，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所以这就不矛盾了，你看没有，这就不矛盾了。否则你看啊，你单独看这个你觉得是对的，单独看那个也是对的，但你却看不出这两个是矛盾的。只有这样子啊，才能够做到 使徒保罗也讲的，也符合主耶稣基督所教导的。你看没有，哥林多前书四章六节，弟兄们，我为你们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这都是在他们当中带领的人，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然后呢，他在哥林多前书还更仔细的来讲到这个事情。他说，我听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说，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你看没有，在这里头其实真正跟随顺服听从的就是耶稣基督，只有一个。但这不代表说今天就不听任何在教会里头带领的人的话，要能够分得清楚他走的道路是不是十字架的道路，他所传讲的道是不是在讲耶稣基督，还是讲他自己，还是讲鼓励人去努力，还是高抬人自己，对吧？好，这个我们再来看啊，在这里他不是谈到狼吗？看到狼啊，对吧？若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了羊，赶散了羊群。所以在这里头他意思说，你待在圈内没有羊啊，没有，有羊没有狼，但是有盗贼，对吧？有盗贼，但出去了呢有可能是碰着狼的。那这狼是什么？而且为什么，怎么样打败这个狼？为什么主耶稣在这里特别强调他为羊舍命？这个跟得胜有什么关系？首先我们想一想，狼是谁？我们看一些圣经里头的一些话啊，其中一些话，比如说主耶稣讲到马太福音十章十六节，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他在这里讲的什么？把基督徒他的门徒差到不信主的人那里去，对吧？要传福音嘛，所以他说狼在那里头。简单来讲，你看没有，如果在这个羊圈和外头的这个比喻也是，狼在外头，这个羊圈里头是羊，当然有可能有盗贼了，对吧？然后另外一段经文呢，你要去看哦，当然是在讲犹太人的事情，但是他大概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思想哦，那个原则是很相似的。在耶利米书他是这么说的，五章三节，他讲到当时的，大家知道耶利米是什么？耶利米是当时犹大已经开始被，就是有些他们已经失败，越来越失败了，对不对？一直到最后那个城耶路撒冷被攻破，所以他是那个时代的，等于说是最后一个先知，就在犹大他还没被掳之前，之后当然还有先知了，对吧？他就在那个过程当中的，他因为像当时的有就是那个犹大王就是讲神的话，还被关到牢里头一段时间，对吧？他就讲到在耶利米书第五章三节，他说：“耶和华，你的眼目不是看顾诚实吗？你击打他们，他们却不伤动。你毁灭他们，他们人不受惩治。”这就讲的当时那些犹太人，他们当在灭国之前啊，其实中间有各种各样的危机。先知的意思说，这就是上帝在管教他们，他们使脸刚硬，过于磐石，不肯回头。我说这些人实在是贫穷的，是愚昧的，因为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神的法则。你看没，这里描写的原则跟我们刚才所谈的是一样的，在律法之下上帝有一个范围，你在那种情况之下啊，又不知道怎么活在基督里，又要自己任意妄为的话啊，那就会倒霉的，对吧？那就会倒霉的。真的，中国人所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绝对是这么一回事。圣经里当然讲的就更加清楚了，对吧？他就说他们不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就等于说你不知道这个范围在哪里，你常常就违背，然后上违背了以后上帝管教你，但是你还不悔改。他是这意思。然后他说第五章五节，我要去见尊大的人，对他们说话，因为他们晓得耶和华的作为和他们的神的法则。那些这些人齐心将恶折断，睁开绳索。他想着这百姓呢太愚昧了，我去见他们当中尊大的人，告诉他们，他们总知道神的法则嘛。谁知这些人更加悖逆，他们要什么？他们齐心将恶折断，睁开绳索。
如果你去看旧约圣经的那个耶利米书里头的一些背景啊，当时呢到什么地步啊，就是当时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是他们不是常常多年，可以说可以真的上超过几百年在这里头，以色列灭之后，他们中间又有应该是中间我忘了两百多年吧，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在中间就是以色列是当时有十二个支派嘛，对吧？北国以色列中间有十个支派都灭国了，剩下就南国两个支派，犹大和便雅悯，就这两个支派了，对吧？还存留着呢。然后呢，接下来他们又越来越败落。等到先知耶利米在告诉他们神的话的时候，当时他们还有这么中间有这么一段讨论啊。你如果去看耶利米书，他们就说：“你看啊，我们以前呢，他们不是拜偶像就被受到各种各样的惩治嘛？但是他们拜那个偶像啊，偶像总是来骗你说，你看啊，你要在这方面更怎么样？他们也是一样的。他们说我们，你看没有？我们一停止。”应该我记得不错的话，他向天后献祭或者什么之类的，就他们所拜的那个偶像，我们就倒霉了。就他们把这个东西反当成说，他们又更进一步的去拜他们的那个偶像，而不是当作说神管教他们，让他们不要去拜偶像。所以这就是他们的这个背景啊。所以他们说其心将恶折断，就是说再也不拜这个神了，这个神不行的，耶和华不行。他们的睁开神锁，然后呢描述的他们叫接下来什么？因此林中的狮子必害死他们，晚上的豺狼必灭绝他们，或者野地的豺狼。说你看没有，豺狼是什么？豹子在城外窥伺他们，凡出城的必被撕碎，因为他们的罪过极多，被盗的事也加增了。把这件事情啊，当时描写的是他们脱离了神的律法，就有各种各样外邦的人来攻击他们，但这些东西只是在物质世界的，属灵的世界是怎么回事？属灵的世界是这么一回事啊！你知道今天一个人啊，良心呢，其实你在良心内做事，良心比较平安的话，你会少受很多邪灵的欺骗和攻击。但是呢，一个人啊，你现在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违背自己的良心还觉得没错，那今天请问良心是用来保护你，告诉你不要，就是走一个对的位置，你如果随意去违背自己的良心，是不是就以后就更容易去违背自己的良心，是非观道德观就更弱了呀？是不是就更弱了？这是不是就受蒙蔽了？受蒙蔽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良心在这里，有些事情对和错是很清楚的，根本不用别人来教你，很简单的，良心就知道该做不该做嘛，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嘛？这个时候因为你就在这范围内，但是呢，你若不断的违背它，这一个本来用来保护你的东西就失去了这个功效，就好像你做危险的事情，今天再没有人去告诉你，哎，不要去了，那个很危险，你就根本不知道，这就受蒙蔽的吧。不单是受蒙蔽，还会有，你看他所描述的，在外头又有狮子，有豺狼，有豹子，还有很多，就像一个人做很多错的事情，到一个地步啊，被鬼附或者是被邪灵辖制等等等等，那就陷入到那种，这叫做狼。这跟前面是不一样的，大家看到说跟盗贼的这个性质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外在城外头的。然后呢，这是一种狼，对吧？我刚才主要其实是讲的一个是讲属灵的这个邪灵对人的欺骗，对吧？然后过后呢，因着这些事情造成的，当然自己的实际上的也可能也要受的这个损失。还有一个狼呢，圣经里头是这么讲的，这其实是使徒保罗所讲的，在使徒行传20章29节，他当时要离开这个教会了，他说我知道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
然后讲到我，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住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等等等等。然后他最后讲到，又当纪念主耶稣所说的话，使比受更为有福。这个呢所讲的狼，就是指在教会里头出现的那些表面上看着是羊皮，大家所说的披着羊皮的狼，对不对？他特点是什么？讲悖谬的话，引诱人门徒跟从他们。刚才我说的是你现在想讲的邪灵，邪灵可以给你一个错误的思想，然后你如果一次一次的违背呢，你就陷入到更深的网罗当中。我们想到圣经里最好的一个例子就是谁？就是大卫吧。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呢，他当时就听从了邪。你现在想一想，他去把乌利亚的妻子抓来，对吧？看见了就起了贪念，把他带来行奸淫。这个事情，大卫是王，如果那个是未婚的，他带他来，他愿意，那也没啥话好说。但是那个是他手下一个猛将的一个妻子，而且过后那个猛将回来，对吧？乌利亚回来的时候，然后不肯回家睡觉。大卫一次又一次的看他这样子，又起了另外一个歹念，把他干掉吧。你现在想想，你知道大卫，你整体看是个非常正直的人，这个时候他的正直到哪去了？他所做的这个是极其不可思议的一件错事。等他等着这个做了，是他作为一个王等他做了这个事情之后，神说什么？刀剑必不离开你的家。他暗地里偷别人的妻子，他自己的妻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他自己亲生的儿子拿去做当着以色列的众人的面，他搭一个帐篷跟他们住在一起。所以你看没有，这个就叫做，这是邪灵在他心里，他没有听自己良心，当然也没有听神律法的话，对吧？这就出去危险，对吧？面临危险。但是还有的呢，也可以，这个东西不是内心里头的思想，是有人给你讲，这也叫狼，对吧？他讲悖谬的话。那这悖谬的话是什么特点啊？你现在想想啊，这个悖谬的话呢，悖谬的话是什么特点？当然呢，你要想跟福音相违背的啊，基本上就是两个，一个叫律法主义，一个叫无法主义。律法主义呢，就把人带回到羊圈里头，其实律法主义这在外头讲，就不是把你带回到羊圈里头去。律法主义是把你带到一个律法的辖制之下，好去听他的话，受他的掌握，受他的控制，对吧？所以并没有带回到羊圈去。无法主义什么？无法主义就是鼓励你照着天然肉体的心思自由的去行，然后把这个叫做自由，然后把那些要按上帝的规矩做事情是非分明的叫做律法主义。所以没有，你看没有，两个都是在肉体里的错误，一个要教你在肉体里头去讨上帝的喜悦，来行律法的事情，目的最终还是把你控制在手里头。无法主义什么？让你不顾这些东西，但是还是在肉体里头，对吧？那基督的死怎么样得胜狼呢？因为在这里你看没有，一般来讲带狼出带羊出去，对吧？有狼来了应该把羊打走就行了。但为什么他说他为羊舍命呢？为什么为羊舍命，通过这种方式呢？其实基本上是在讲什么，基本上就意思说，我们要明白整个这个过程啊，他带领你脱离律法的时候，同时脱离律法的意识到脱离什么东西啊，是脱离肉体。你如果明白是这么一回事，你就不会犯错了。
所有犯错误的人啊，就是不知道脱离律法，就是脱离肉体。无法的人是什么？要脱离律法，却活在肉体当中。你知道，大家有时候对恩典的福音有个错误的理解，认为是人恩典的福音给人犯罪的自由，叫做 license to sin。那是不明白，真正恩典的福音是把基督的生命讲给我们，让我们活在基督里头，这才是真真得胜罪的。这不是 license to sin， 这真正怎么样解决罪的问题的，是不是？所以如果明白这一点哦，真正出去的哦，你如果一直是知道是耶稣基督，他不单为我的罪死，他借着他的死要把我的肉体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出去是什么？出去是跟他同死同复活。出去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个就被狼吃了。那个叫做无法，对吧？那个叫无法，那不是基督带出去的。所以今天在这里头，这两边有非常不同的原则，但是是一个死，就是与基督同死同复活这样的一个原则，大原则。所以呢，你看没有，他在这里讲到说，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就可以犯罪吗？断乎不可。然后他说，顺着肉，这是在加拉太书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然后他说，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所以这里头都讲的，为什么在这里头你就明白说，你如果知道基督为羊舍命，你今天所就是他所有的这些错误的东西啊，就是没有停留在基督的死与复活这件事情上。所以你要打败他们，就是要认识到这一点，对吧？认识到这一点，你就不会上当，你就不会听错，你自己就不会听邪灵的话。你知道邪灵说的话，他向来是用来讨你肉体的喜欢的。所以你如果肉体都分不清楚了，连肉体和圣灵都分不清楚，那最好还是不是最好，你就肯定还待在羊圈里。但有的时候人待在羊圈里头，以为听了恩典的福音，听了一段时间，他就觉着自己都懂了，然后那这就等于说自己出去了啊，这就自己出去，不是基督带出去的了吧？自己出去，那就会有错误的思想。有一些邪灵给你丢一个思想啊，那个思想表面上看着好像还好的，但实际上仔细看啊，那背后就是在强调人的行为，在高举你自己的什么东西。你听了这个就信了，就又往前走，又听个其他，这样子慢慢你就被带得越来越远了，对吧？但是如果你停留在基督的死与复活之上，你看到的就是这个牧人，那狼是伤害不了你的。所以主耶稣基督啊，在十字架上真的把所有的这个谎言已经破除了，把所有的邪灵都打败了。给大家讲一个见证啊，我给你讲一个见证。我应该是，我猜是00年还不到吧，真的可能快00年左右，99年到00年左右。不对，应该大概是00年左右，2000年左右。我当时呢，我记着，就是，就是得过蛮严重的失眠啊，在那个时候，具体怎么得的，我现在其实都不是很能说清楚，因为可能有几件事情发生。不管怎么样了，反正当时就有所失眠，然后呢，那种呢，就往往就说你比较紧张的时候，当然你就容易失眠了，对吧？容易失眠了。但中间有些很奇怪的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这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生理现象，就说是生理现象。其中有一个很那个什么的经历，就是我记着那阵子我在美国失眠很严重啊，那时候在公司工作嘛，那都没有什么。我一到中国，我就回到中国坐飞机，就短期嘛。哎，一到中国，哎，哪都睡得着，一睡就一直睡到早上，中间都不醒的。不管在家里还是在旅馆，但是在美国，在家里还稍微好一点，在出去在旅馆，哇，那就不得了，就那种感觉。 然后我有一次，我那时候在公司工作，有一次我在去公司培训啊，其实都还是在本，就是还在同一个城市的郊区吧，到那去培训。我三天在外头培训，一点觉都没睡着。那白天的培训，你想那不就完蛋了那种感觉的。等我回到家里头，我还记着那一次我在神面前就祷告，前面其实祷告好一阵子，都好几个月都没用，我给神说，神啊，你不能这样子不听我的祷告。然后那天我祷告完了，心里就有感觉，神要给我说啥话呢？但我不知道要说啥呢。后来我第二天要在教会带查经，马可福音第四章，我就读，到后面门徒就那个刚才分浪的门徒把主耶稣叫醒了，主就说住了吧，静了吧。当时我看那句话，我心里就知道，神要平息我生命当中的分浪。然后那一天开始，我睡觉就变了。前面呢，我有的时候下班特别累，在沙发上躺着睡了，可能半小时一小时。你要不睡呢，当然很累，就睡半小时一小时，就整晚上就睡不着了。然后那一天之后，我就一天比一天睡得多。后面我就记着，我下班回来我就睡觉，一直睡到吃饭，吃完饭就睡觉，一直睡，就睡到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子。我那一周大概就睡了，我都不知道是不是把过去一年的觉能补回来，当然补不回来，但是那样就好了。然后就好了以后，然后后来当时来这边工作有一段时间，压力很大，我后来发现也会受影响，就是这个东西变成你的一个弱项了啊，变成你一个弱项了。那个东西我觉得不是纯粹的生理的，但是因为仇敌在这里曾经攻击过你，你曾经在这里头经受，就心里头可能对这个东西总有点你觉得自己就没办法那种，后来就是这样子了。但是呢，后来反正就断断续续吧，断断续续。有的时候这一下子他就说来就来了，好几年就是说，比如说八月份来了，那中间呢就大概有的时候要真正要走的时候要可能到一二月份那样子。但后来我就明白了，我没办法嘛，你确实也没办法，也不是你想什么也不是，就是没办法。我就感觉就好像一个水龙头啊关不上一样的，就是它一直在滴水，你关不上这个睡觉的那个阀门，关不上，你就是头脑就关不上那种感觉。然后呢还奇怪的是，我记得在中那还在好早前，我在以前的教会的时候，我自己在这失眠的时候，有人失眠我给他祷告他就好了都这样子的。然后呢后来我就用什么方法，后来我就发现其实你就放心祷告。我半夜起来一般就一开始很就睡到半夜，然后醒来以后你就再睡不着，躺那里然后就你睡不着，然后早上就会很难受，头也很不舒服。后来我就半夜起来我就方言祷告，我一开始我还都是慢慢摸索出来的，一开始方言祷告，后来我就比如说我跑地下室去，我就在那儿，然后在那大声的方言祷告，祷告到一段时间，你突然就有一种轻松感，然后就可以睡了。而第二天就没事，所以后来呢，我也不太担心了。因为虽然就算来的时候，我反正用方言祷告，晚上虽然睡得少，但是这个问题也不是啥了不起的，我最后也不影响我。但这个东西呢，就总也你没有办法把它彻底的解决掉，没有办法彻底的解决掉。前段时间呢，我给大家讲说，我就在这个上面更得了一些启示，关于我怎么样不是那个肉体，我不是那个肉体。我不是那个天然的人，那是原来的人叫的旧人，这边是基督的新人。我这边就算没有完全进入，但是我已经不是那个了。所以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是这样子，就是有段时间好像就前大概一两周吧，就又好了一阵子，就不需要半夜起来祷告了。就我有那个感觉，就是我半夜起来，如果你知道你睡不着，你就必须祷告。如果你要直接回去睡，你就睡不着。但后来，但是你要正常的，你起来，你比如说半夜醒来上个厕所，然后你回去就睡了嘛，对吧？正常的。我后来我就又进入这种正常的状况了。后来又来了，我本来都打算到地下室的，但那天我突然想，这个不能够再这样子了，对吧？为什么我要这样子呢？ 所以我那天啊，我得了这个启示之后，我发现那天我就说我要来抵挡这个东西，我不接受这个东西。要我以前啊不接受这个东西，如果你自己失眠过，或者如果你自己被任何一个真正的一个病什么东西在你身上，你就知道这不是你一个选择，你说我不要他就不要他的，是他在你身上，对吧？他不在你身上，你可以说什么？在你身上你就没得说的了，就你没办法除掉。所以我当时呢，我以前面对这个东西总有这种感觉，方言祷告呢，你就感觉在抵挡这个，但抵挡了，你知道呢，第二天可能还来的，这样一直这么下去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也很烦的，真的很烦的，因为实际上真的是很困，你不想起来方言祷告，但他搅扰你，你没办法，对吧？所以呢，那天我就想不能够这样，但那天我有了这启示之后啊，我就突然有一种感觉啊，这个东西啊，就以前或者这么来描写，我以前的想法啊，他来搅扰我的时候，他怎么样就可以进到你里头或者进到你这里来影响你，然后当你想要赶走他的时候，你就觉着他都已经可以这样了，那你怎么赶？你就怎么打？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打，又看不见，又摸不着，怎么就很难了。但那天呢，我突然就有一种感觉，这个东西是一个外在的，不在我里头的东西。这个外在的不单是不在我里头的东西，而且啊，这个我真的都很难跟大家描述。当我要去抵挡它的时候，要进入了一个什么状态呢？你觉着它本身就是跟你分开的，我说的意思说，本身就被耶稣基督除灭，就是你心内心里头，虽然它好像，你看它能够到这影响你，就是意思说它跟你很近吧，但我内心里头我都觉着是，因着十字架这个东西真的是在另外一个世界，这根本和我没有关系，就已经被解决，已经被打败，那是一个非常难描述的一个思想。然后呢？我就这么抵挡，我就真的就好。我那天晚上这种抵挡，我就没有方言祷告，就这样子。好，那天就好像可以睡一阵，然后醒一阵，睡一阵，醒一阵。后来呢，这个东西就不怎么来了。然后后来又来一次，我再告诉你啊，过一阵又来一次。我又要去抵挡时，我突然有种进入不到我原来的那个心态里头了，因为那个心态很，我跟大家描述，你真的是很难描述。你只要想象你自己今天啊，身上如果有个病，你想要把它除掉，你怎么想都是这个病在这个地方嘛，没有除掉，所以你才要祷告，所以你才要想办法，所以才要解决嘛。如果已经解决了，那它就不会来影响你了。但是我当时就进入个状态，它虽然在影响我，但是我都觉得它已经跟我分开的那种，真的是很难描述的。第二次呢，我就有点进不去了，哎，我好像明白，又好像不明白。我记得那天我就边抵挡，我就边给神祷告，说：“圣灵，你来教我。”反正抵挡了，祷告了一阵子，又可以进入到那种状态。所以我现在这个东西不是非常很容易的把握，但是可以摸着一点边了吧。然后这样子，第二次又来就好了，不用方言祷告，对吧？所以呢。我在这里所说的这个事情啊，就是基督呢，他的死真的把这个东西已经解决了。我们如果能够知道跟基督同死同复活的这一个道理的话，我们今天出去真的就可以享受这丰盛的生命，基督活在我们里面的这个生命。让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谢谢您，真的是主耶稣基督是最好的牧人，他不但可以带领我们进羊圈，能够接受羊圈的保护，他还可以带领我们出羊圈，他让我们脱离律法进入恩典，让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经历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不是没有律法，乃是基督就是我们的律法。基督活在我们律法活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的身上，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情没有律法来禁止。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只有基督才能够带领我们这样子又不违背神的律法，但是又是充分自由的这样子的生命当中。 得胜当中。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